天是1月6号，今天发生的事情呢，在国会山，在下午2点钟，这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里翻了几个转啊。今天呢，我这一集直播是用了一个，如果朋友们觉得声音不稳定，在留言给我说一下。还有呢，今天可能也听一下朋友们的看法，因为我知道啊，咱们的观众朋友今天新，大家可以提问，但是呢，您留言的时候提问，帮我做后台，他可以把标的有提问的部分的内容出来的话呢，那我就可以一眼看到嘛，因为我这个频边啊，声音需要大一些，好啊，我看见有朋友需要大一些，那我凑近一点。那咱们就一边聊一边回答大家的提问。今天是中午，大约是下午大约2:30的时候，国会辩论终止了。大批聚集在这个国会山外面的群众进，一侧门厅。当时呢，国会的大门是关着，应该是有人打破了玻璃窗进去以后，从里面打开，然后放进了群众，然后上了门厅前面的台阶。有一部分人是进到国会大厦，于是呢，这个国会的辩论终止了。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可以说是谣言四起啊，中间的过程呢就已翻了几个了啊。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可以确定的有两件事情，一件事就是在进入国会的抗议者当中，有一个女士是被警察枪击击中了脖子，伤势非常重，那么大约在1个多小时，所以呢，这是目前抗争运动所流的第一滴血被女士啊，川普。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我做第一节目的时候呢，我查了一下，川普的推特呢被封掉了。他不是被封掉了，就是他最近发的2条推文呢不能够再发出了。我不知道这样，我把话筒拿起来，大家是不是听得清楚？有朋友反馈声音小啊，那尽量声音再大一些，可能需要查看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用的是一个工具。那这样我这应该声音比较清楚了吧？没有声音吗？声音还是小吗？可以了是吧？声音可以了啊，那很好。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有川普的2条推特被删除了，一条呢是今天下午他发的一条1分钟左右的视频，就是让大家这个平静一些，我理解大家受到了很多伤害，但是我们要和平，大家可以回家了，可以 go home 了。有一条1分钟左右的视频，那这条视频呢是已经在推特上看不见了，not available，应该是被删除了。另外还有一条推特呢是下午6点多钟发出来的，也已经被删除了。那么这两条推特，我刚才是请我的这个同事帮我查了一下，是在 Parler 上，就是相当于推特替代的另外一个社交软件，在那个上面呢是有的。但是呢，Parler 呢，由于它是一个新平台，用的人比较少，多数人看 Twitter，所以呢，下午冲击国会的第一个后果是川普被禁言，这是第一个明确的后果。另外一个明确的后果呢，就是刚才那位女士丧生，这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比较明确的后果。川普被禁言呢，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他是不是意味着他本人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是不是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啊？但是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现在流言四起，大多数呢我们不能够验证。比方说，有人说现在国会的领袖呢正在某个秘密地点开会，希望呢是启动一个紧急弹劾案罢免川普。那这个事情呢，没有办法验证。还有呢，是说下午就流传出消息说今天晚上国会会复会。当这个警察控制国会山外的人群之后，参议院和众议院会复会，他们会继续唱票，数那些选举人票，在今天晚上就结束这个程序，让拜登坐上总统宝座。但是呢，在我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并没有看到国会方面的正式官方的宣告说会复会。这个消息呢是一些记者在传，但是也有可能会发生啊。现在呢是已经进入了 DC 的宵禁天，在大约冲击国会发生1个小时之后啊，华盛顿 DC 的市长就宣布从今天晚上6点到明天早上6点实施宵禁。但是呢还是有大批爱国者、川普的支持者聚集在国会山外面。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在直播之前回头看了一下，他们还在那里，还有很多人。警察呢是在离这个国会大厦台阶很远的地方就已经设置了线，所以呢人群没办法靠近。但是呢大规模抓人还没有开始，这是目前的状况啊，跟大家更新一下。 所以呢，我现在确实就这几个小时，我自己的想法也倒了几个个，就是这次冲击国会事件，由于它导致的最直接的结，川普和他的支持者隔绝开，川普被禁了嘛。那么川普和他的支持者一旦被隔绝开以后，那么他身边就只有着了，那我们就不知道在白宫在华盛顿发生了什么。所以呢，我现在确实对这起冲击国会事件是充满了怀疑。那在这个冲击事件刚刚发生之后，就有很多照片在上流传，就有人拍下照片，显示出进入国会的人当中呢，不只是普通人，有一些人呢，似乎是之前出现在安提法或者黑命贵的活动之上，是属于安提法和黑命贵的分子。所以呢，有另一方的这个推测呢，是认为这次冲击国会事件呢，可能是有些人蓄意挑起的，就是这些安提法黑命贵的人啊，冲击国会的客观效果导致整个对这个选举人票的争议过程被结束以后呢，国会复会的话呢，那反对这个挑战选举人票的这共和党议员和所有的这民主党议员呢，会提出理由，正是因为这种挑战行动制造了混乱，他们呢可能现在会有更强的理由，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关上这道门，立刻结束这个计票的过程，让这个事情尘埃落定。你推的拖得越久，他说会更给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分子以口实，让他们去兴风作浪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原先像 Ted Cruz 克鲁兹参员或者是 Josh Hawley 他们支持挑战选举人票的这部分议员就会在国会受孤立，这很可能也是一个直接的效果。它具体怎么发生呢？也许快的话我们在今天晚上这集直播结束以后大家就能，慢的话呢也许更晚几个小时啊，最迟明天或者再晚一点。总之呢，这就是我们目前能够知道发生的事情。我回头是看了一下照片啊，也看了一下很多网友在推特上和在脸书上给我发过来的线索，看起来呢确实是比较高度可疑，就是从照片的对比来讲，有些进入国会的人在之前安提法和黑命贵的活动上出现过，还有人发出照片呢，是说有整整一车的这个安提法分子是到了国会附近，他们混进了抗议的。当然呢，我想进入国会的人很可能也包括许多真正的抗议者，就是普通的人。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是非常不赞进国会的人通通称之为什么暴民啊、极端分子啊、暴徒啊，用这一类非常低黑化的语言。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是非常失望同时又情绪激动的普通人。所以咱们还是说到这儿吧啊，还是把今天这个事情的先后次序因果关系给大家说一说。国会开会呢，大约是我今天一直在盯着看啊，国会的开议在下午大约1:04的开始十分钟以后呢，就有这个 Ted Cruz 他们就站出来挑战了亚利桑那州的选举人票。亚利桑那州是 A 开头，面过了阿拉斯加就该是他了，他是排在前面的。然后呢，这个国会就分开参众两院分开开会，各自辩论。那我所看的呢，主要是参议院，因为众议院它没什么悬念嘛，众议院就是还是民主党控制，所以说基本上都能够把反对的意见压制过。参议院呢，最起码形式上共和党是多数党。那我想听听参议院怎么说。参议院第一个发言的呢是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他很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愿望，就是说他认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证据，所以呢我们就应该继续往前走了，应该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总统了，他是反对挑战选举人票的。那其后发言的几个议员当中呢，有那么几位，甚至包括一位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和一位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他们都是支持麦康奈尔的。也就是说呢，这应该是麦康奈尔提前所安马啊，他作为领袖发言以后，马上就有人跟进啊，就带动这个风向。那么挑战在这个国会的议事被打断之前，挑战选举人票的只有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 Ted Cruz， 还有一个呢是奥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叫 James Lanford。一个年轻人，他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他话还没说完呢就被打断了。就前面大概有6-7位参议员的发言呢，我听了以后确实就我作为观众也让我非常因为 Ted Cruz 他本身没有，他发言时间很短，也没有阐述的内容，他基本上呢 有朋友说让我把话筒放下太累了，因为放下话筒大家听不清楚，还是拿着大家听得清楚一点。 Cruz 的发言呢，基本上还是重复他之前提出的案，他就是说我们最好呢还是效仿1877年的旧例，成立一个仲裁委员，然后呢给10天的审计期，让所有的不同观点证据都能够被呈现被尊重。这个人们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呢是不认同这个选举结果，充满了疑虑。 Ted Cruz 还引用了一个民调，就是说现在包括有17%的民主党人都认为这次选举是有，但是他发言时间很短。然后后来呢就是那个 Lamford 奥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支持 Cruz， 中间又隔了两个了，实际上呢他们也都没有像大家预先所希望的那样拿出很细节的证据，所以呢整个前面这一个过程呢实际上是让场外的观众严重失望的，让场外的群众呢也产生了愤怒的情绪，因为他们看到麦康奈尔和另外几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竟然带头反对挑战选举人票，认为呢是一种背叛。我想呢这是激化当时场外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呢今天早上那个彭斯副总统的办公室声明呢也应该说是让人群非常失望的一个因素。昨天到今天川普呢是连发了几条推特，都是敦促彭斯使用他的宪法赋予的权利。他是给了几个选项，一个呢就是说你要不然呢就直接把问题的选举人票丢出去，要不然呢你就把选举人票呢打回原籍，让他回到州的中心走一遍。但是呢彭斯在今天的声明当中呢说他和这个他的团队去仔细研究了宪法，他不认为他有这个权利，他认为他的职责呢不能够单方面的接受或者抛弃某一方提出的选举人票。这里说的单方面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不能够完全承担这个责任，必须交给国会全员来讨论，是这个意思。那这样一个表态呢实际上其实我觉得并不意外啊，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是这样判断。彭斯不是在一个星期之前他已经回复了法庭，是希望法庭驳回一个案子嘛？那个案子倒不一定是真的，不是真的告，是有共和党人提出诉讼，希望法庭明确彭斯副总统作为参议院议长有接受某一些选举人票，接受另外一些他认为怀疑的选举人票的权利。但是彭斯呢就主动向法庭要求呢，就是说驳回这个案子。其实呢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权利，所以。川普呢发了这连续发几条推特呢敦促彭斯，其实像咱们昨天所说表明他之前和方面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彭斯呢今天仍然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办。这也是造成中国呢场外情绪比较激动的原因。我的分析是这样啊，然后就发生了冲击国会那一幕。所以今天这一幕的发生呢是有各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回头去说呀，也已经木已成舟，看怎么样往下一步进行。还有一些消息在流传说，但我认为是不太真的啊。目前谈一下我的看法。有一个消息是说，调动国民警卫队是彭斯副总统命令，并不是川普总统下的命令。还有一个消息是说，代理国防部长米勒指挥调遣国民警卫队保护参议院议长彭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负责这个。那一些国会议员，但是呢没有提到川普。这个消息呢我觉得是比较可疑的，因为川普毕竟目前他还没有被骂，还也没有看到说提出了这个动议，对吧？那么他就是三军统帅啊，没有人能够代替他，所以这个消息出来呢是比较可疑的。但是从川普自己的推文被删，他已经被晋升来讲呢，我认为是有一些对相当不利的事情正在酝酿当中，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出端倪。是截止到目前闹生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啊？可以在这儿。当然呢，我想有很多朋友在想啊，就是说还有没有什么出路？目前呢，我是这么，总越是在这种时刻呢，需要保持冷静，就特别不能够 panic， 就是不能够这个情绪特别重，或者是完全失望，或者是像崩溃变得特别暴躁啊。我觉得呢，特别是在华盛顿 DC 还留在那儿的朋友，特别是在现场啊。还没有撤出来的这些朋友呢，如果有华人，如果您还能够看到这个节目的话呢，我的意见呢一直都是，所有事情啊，我并保持住最初的那个愿望呢，慎终如始嘛，把它坚持到最后。 不到最后一分钟跟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同时我们的消息来源其实是变的，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进入到这个最后关头的大当中。像这个今天发生冲击国会，没有人预料到它会这样，整个事情中间出现的起伏绝大。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能够要求自己保持初心，保持住自己的愿望和信念，一直到哪怕最后出现了我们很不愿意，那也不是世界末日嘛，不是说丧气化啊。我觉得这个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关头该有的一个心态啊。你像以色列人的圣殿两次被毁啊，第一次是被巴比伦人毁灭了，那整个那个犹太民族抓到巴比伦去了，有巴比伦之第二次呢是犹太大起义公元70年的时候被罗马的将军提图斯给毁灭了。第一次圣殿毁灭以后呢，犹太人还重新建起来一个，第二次毁灭以后呢，那个原来那个圣殿所在然后被什么是被那个罗马的朱比特神庙，后来又是被基督教教堂，然后又是被清真寺所取，那个犹太人的原来的圣殿就一直就没。但是呢，犹太民族呢一直讲他有一个第三圣殿，无形的圣殿在每个人心里。经历了这么大的劫难啊，那犹太民族他今天也还是犹太民族，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希望。我这里不是讲丧，觉得呢，我们应该保持一个信心到最后，甚至是到我们知的将来。这其实你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啊，历史中啊这种起伏实在是太多了。罗马被称作是永恒之城，被攻陷了，但罗马的精神和文化还是传承。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攻陷了，那也是全世界觉得世界末日的时候。就那个土耳其人的扩张势头什么时候才被挡住的呢？1571年勒班陀海战挡住了土耳其人在海上的扩张，那都是君士坦丁堡陷落100年以后，才基督教世界好歹才把土耳其人挡住啊。然后是1683年维也纳之战，在陆地上才把土耳其人。所以整个那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那个浪潮对于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威胁，直到君士坦丁堡过去200年才把它挡住。这个历史的过程它总是这么起伏。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我看不到那么，在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我就希望看到这个正义的胜利啊，这也是我的希望。如果这是您的希望的话，那就更不应该陷入崩溃和恐慌，更是应该坚持到最后。这里呢还有一些目前有一些其他角色还没有显露出来啊。川普他一直依赖的几股力量啊，现在看起来都是不可靠的。他依赖总统彭斯，他最后一直对彭斯寄予厚望。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局外都能够，彭斯真的还不是说他叫背叛，他确实能够做的事情很有限。连川普本人你让他采取雷霆手段实施什么戒严他都不干，你让彭斯他就是一备胎去做一个从来没有先例的事情，确实不太现实。另外呢，他所以前所倚重的像司法部啊这个定啊都没有发挥作用。但是呢，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些事情都会不了了之，像这个亨特拜登他的硬盘门事件还有不断的有新料出来。像那个国家情报总监对于外国势力干预，横竖得有个结果，你先别说它结果是什么，它横竖得有个结果。这些东西呢它都不可能从人的视野当中被抹。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呢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一件事情啊，就是人们创造了一个奇迹，这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今天这一刻啊，那些坐在高楼大厦办公室里的当权派是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是呢人们会记下这一天。在此之前，美国最大的政治集会被称之为是那个什么1963年的向华盛顿进军集会。那一次集会呢，是黑人民权运动的高峰，但是有多少人呢？也就是20万人到30万人。像11月份华盛顿 DC 的集会啊，就已经达到这个数了。但是这些媒体呢，就横竖不说。今天的集会呢，这个人数应该是达到上百万人的，啊，达到上百万人的，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而且是在低温。啊，这个天气寒冷，有疫情威胁，同时呢，华盛顿地方政府种种障碍啊，又是封街，又是让商店正常营业，给这些参与活动者制造各种麻烦的情况，到了一个史上最高数字。这些事情它都不会是像一边一样就抹去的。 很多事情呢，它从发端到产生结果有一个过程。今天美国走到这种状况呢，是冰冻三尺，你也不能指望它一天就反过去。现在比较闹心的事情呢，确实就是这个选举投票机舞弊的事情。昨天的那个佐治亚州的议员的决选和补选呢，又再度出现了11月3号同样的情况。但是现在呢，这个像我昨天所说的，对于共和党能不能够很牢固的控制参议院，它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我在看这个朋友们的提问啊，昨天的那个投票过程呢，实际上到晚上大约11点分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一直在盯着看计票结果，共和党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两个候选人分别超出了民主党竞争对手12万多票和8万多票。但是一过了几分钟啊，就是大约他 report 95%的时候啊，这个马上这个票就翻上来了，马上这个民主党人就后来居上领先了。所以整个过程呢，又是重演了那个拜登曲线的那一幕，整个这个步骤啊，都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先是开到90%左右的时候都是共和党先，然后呢就是停止计票啊，那个宾州的那个州不是宾州，是乔治亚州的宾拉芬斯伯格就停止计票，然后呢明明有一些票放在那儿还没有数完，他也留到第二天数，然后呢就是看到这个出现了一惊奇的反转，在最后关头呢，末尾民主党人又改，就完全这个整个步骤都跟原来一样，都是不带改的。那我想，如果我的观众当中有来自于台湾的朋友的话，对这一幕应该非常熟悉啊。台湾各种选举的方法那都玩到烂了，那这种招数呢，就是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拉芬斯伯格呢说，对，我们是还有一些票没计完，我们放在第二天来计，我们收到了一批军队的选票什么什么的。这种招数呢，就是说他票都收齐了，但是他也压着放进去数，他就来看看还差多少张，差多少张呢，他就说我后来又有票进来啊，我就再放进去数，然后就开始掺沙子，把那些灌进的票全都放到他后来冲上去，这么灌上去啊。有来自于台湾的朋友呢，了解台湾选举史的呢，应该对这一类的招数实在是见怪不怪了啊。那么今天虽然说出现这一幕啊，因为国会还没有复会，我们在等着国会，那么国会的这些议员他们可能也该，特别是共和党议员啊，一次玩不够啊，作弊再给你来一次，让你第一次没看清楚不是吗？好，那让你再看清楚。那今后呢，共和党的这些议员就会一个一个。那我相信呢，现在应该这些国会议员们正在激烈的交锋吧。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像传闻所说，在某一个秘密地点在开会了啊。但是国会的重要会议应该是对公众公开的啊，他是不能够搞秘密会议，他是民意机构嘛。他们要，这些议员们要设身处地的想这个问题，这也算是咱们这里对这些共和党最后的呼吁吧。有朋友提问啊，我看说川普还有机会吗？我们首先要知道川普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应该他也是血肉之躯啊，现在应该也是相当沮丧，受到很大。这里面呢，我也是想说一说啊，川普有一个心结。他的心结呢，就是说他一定要维护这个宪政体制，不能够突破。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说他自己放弃了机会吧，一步一步比较被动的走到了。实际上呢，在我一开始的时候，在11月份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有这个，就是说维护宪法嘛，你不能以破坏宪法的。如果你破坏这个宪政的话，不是正好把危害国家的把柄送给了对方吗？啊，你在明处，别人在暗处，他给你来阴的。啊，然后呢？你说他作弊，他横竖就说没有证据啊，就是拿不到。你只要做任何事情，要下一个命令啊什么的，就是你打一电话，回头都被人泄露出去，你在明处。但是呢，我大概在12月中旬的时候吧，我自己的想法逐渐也有一些变化，是在这个题当中，如果被他束缚住的话，确实，你与这个题啊也会成为你的弱点。实际上啊，历史当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就是看似你打破体制的方式，最后呢你是修复了体制。这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故事的，就是伊尹流放太甲。我不知道大家是听过这个故事啊。伊尹呢是商朝开国的功臣，是那个开国君主汤的一个重要谋，相当于是那个像姜太公啊，像张良啊这样的角色，帮助商朝天下。然后呢，可是伊尹的长子叫太丁，在 不是殷的长子，错了，是汤的长子叫泰丁，在汤之前就死了。商汤故去的时候呢，他只能够选泰丁的弟弟，他两个弟弟呢寿命也都不长，长时间都死了，最后呢就排到了太甲，按照那个接班顺序排到了太甲。可是这个太甲昏聩，然后呢一坐上帝位之后就干了很多荒唐事儿。到那个时候呢，殷已经三朝元老了，就提了很多意见啊，说这个主上你不能够这样啊，你得怎么怎么样，勤政爱民，要怎么样做事，要规矩，通通不听。最后这个事情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伊尹非常果断，在汤的陵墓周围修了一座住宅，叫做铜宫。铜呢就是那个梧桐的铜，然后呢就发动政变，其实是发动变，把太甲扣下来了，然后把太甲送到铜宫，让他去扫墓，祖父是对，是给他祖父守墓，守墓，然后呢闭门思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写了很多这个怎么样做一个统治者的，写了一些教材啊，拿给这个太甲去学习。就这么过了三年，过了三年以后呢，还真的这个太甲就过，然后伊尹又把他迎回来，又把权力重新交给他。所以这个典故叫做伊尹流放太甲，作为臣子他把君主给流放了。但是整个这个事情的过程最后历史是高度肯定，因为他是用一个打破体制的方式呢，是修复了一个重要的危机，他是完善了体制，所以他流放了他的君主，后来呢又把他自己夺到的权力交还给他的君主。这个过程呢让人们看到了确实没有私心，他确实是在为这个国家着想。所以伊尹呢，你别看他干了这种破坏体制的事情，在中国历史称之为圣人呢，其实是有的，有这样的先例的。你的用心非常重要，当然达到的结果也非常重要啊。但是在历史关键时刻呢，你不知道你走出的这一步最后会怎样的结果，有这样的魄力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现在看川普过去这两个月，他确实没有体现出这个魄力，他的心结，别看他满嘴跑火车，经常有的时候说话也很客气，好像是桀骜不驯，什么事都不在乎的。他对维护那个宪政制，他不想让自己去破坏体制，承担这个责任的，他这个执念是非常重的，这确实是他一个弱点，而这个弱点呢，也确实被他的对手看穿了。他就是图个当过瘾，啊，他真正不会去下手。看见有朋友刚才留言了，说川普太善良了。你要从一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是这样。他是嘴上经常是说些这个，然后呢就是离经叛道的话，他做事情他很规矩。另外一些人是反过来，嘴上说的全都是那高大上的话，全都是合乎规矩，特别体面，挑不出一点毛病的话，但是呢下手全都来阴的啊。所以这也是川普作为一个政治素人呢，他并不真正清楚这沼泽有多深，那会采取别人会用些什么样的手腕，他所面临的一个状况。提问，有朋友提问，会爆发美国的完全分裂吗？美国会进入黑暗吗？现在我们就站在黑暗的边上，会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大约在48小时之内呢，我们发展。直到现在这一刻呢，我也没有完全放弃希望，我也没有完全这个黑暗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呢，在这个时候呢，都要，从人来讲呢，也就我觉得啊，我能够继续保持现在立场说话，而且不管今后怎么，我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做被不会修复，不管是什么停掉我的广告啊，是不是关掉我的频道啊，那么站在现在还在这个华盛顿 DC 的这些朋友呢，他仍然能够坚持待下去，等到最后的结果出来，作为人民的一员，他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他能做的。另外有一些人是不是能够在自己的特殊角色上发挥作用站出来呢？那个我没有办法带别人做出选择。还有朋友呢也问啊，觉得川普身边没有几个值得信赖的人，川普他统一的领导力和策略，有些人很多但上，有些人很多但使不上力的感觉。现在呢还是首先要确认川普自己的状态，如果他已经放弃的话，那就已经 game over 了。如果他经过这个打击他还能够再站起来的话，也许就在今天晚上，可能他还能做，咱们也就只能这么说了，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消息都不确定。还有朋友是说看到有记者发推说8点钟赴会，那现在接近8点钟了啊，那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查国会的官方消息，没有看到已经说要赴会了呢。就包括这些议员，他们看到今天所发生的事，他们会受到压力， 他们会像 Ted Cruz 参议员、 George Hawley 参议员还有几位会不会仍然继续挑战那几个州的选举，那这是他们做出的选择。其实在这种过程中啊，因为历史一个大事啊，大家知道它在关键关头它是很多人同时在动的，跟你看那个烧水一样，它那个分子热运动的所有的分子都在动，你是不知道它最后是哪一步哪一个寸劲儿，哪一个局部力量局部力量让这个形势改变的。每个人都在面临自己的选择，如果说国会复会还有议员能够顶住这种压力，说我还是要提出挑战选举人票，那可能这个形势又一变，对吧？现在呢一切都在进行中，看起来呢好像真的是特别特别黑暗了啊，就看起来真的是一切都要结束了。那但是每个人呢最后我觉得还到了可以选择的余地。拜登不是还没有坐进白宫吗？有一个朋友问文昭老师，可以分析一下川普为什么不愿军管或者戒严，或者说是外国干涉吗？担心的是引发内战，还是川普军权不在他手里？现在看起来呢，川普还是寄希望于在国会通过这个体制内的渠道做事情。军管这个呢，他收到了很，他可能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呢，收到了很多负面的反馈。川普身边的人呢，基本上很多人是不赞成他这么做的，可能把这个风险扒得非，就是把风险强调的放大吧啊。川普他本人呢是现在还没有愿意走出这一步。在他彻底失去权力之前，他是不是能有所改变？从今天下午他发出的那个短视频一分钟的时候，让大家都回家。现在看呢，他处于心理的最低点，他没有能跨出这一步，还没有能。所以呢，我这里也在想啊，我们到今天，我们到底所要坚守的是什么？是不是川普他自己放弃了，我放弃了呢？那如果他放弃的话，那当然我们知道，但是呢我觉得有几件事情还是得坚持下去。第一是要求像公正的选举，这个事情呢还是得继续支持把它推动下去。任何世俗的法庭之外还有良心的法庭，真相它是维持人类社会这个共同体的一个，大家可以想象吗？在美国的教育系统里面，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如果就不了了之了，以后大学考试学生作弊还有人能抓吗？你说抓学生作弊，人家学生怼你一句啊，那拜登都进去了，拜登有人抓他吗？拜登的儿子有人抓他吗？那个我觉得那个大学老师都哑口无言，对不对？他完全没有办法去回应。那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的说，诚实很重要，诚实是你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大家觉得我们还能这样去教育孩子吗？这个孩子他如果已经有那么一点岁数了，比如说他就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他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高度作弊嫌疑的人鲍加申坐进白宫。再小一点的孩子呢也会接触到这方面的消息，那你以后还能够教育，那我们这个社会今后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哪怕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没有了川关于选举作弊这个事情啊，还是继续追问下去，这一点不能停。我们之所以支持川普啊，最起码我这儿支持川普吧，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在这两方面当中，我昨天节目当中谈了，现在是一个这个选哪个党的问题，是美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那我们是不能够放弃的。我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在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这个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啊，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川普呢，他这个人有许许多多方面的弱点，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绝对不是一个完人，他甚至不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榜样教育我们的子女应该成为的那样的人。但是他所坚守的这些理念啊，美国的传统理念，还有保持信仰、敬神、自由、负责任的自由、尊重传统的、有秩序的自由等等这些方面的理念是我们坚守的。你回头看看民主党那边啊，南希佩洛西，民主党现在还没开始政就已经干了很多荒唐事了。咱不是说民主党里的每一个人啊，就是现在民主党的当权派，那个南希佩洛西就已经就众议院的议事规则提出了修改，出了要搞一个什么中性包容的提案，这个父亲母亲都不能说了，说这个都不包容，都要使中性的说 parent， 中文词只能翻译成家长啊，这个兄弟姐妹要改成手足啊，把一系列词儿都换了。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说父亲母亲就侮辱女性了啊，或者说就对某一些这个家庭就不友好了。 整个这个社会风气，人们的观念在急速改变之中，必须要有人能够站出来。所以我们支持川普是没有选择的，不是说他这个人有多么的完美，而是说他的那些理念，他起码是站在一个传统的立场上。所以呢，他这些所以支持他这些看法，支持他这些立场，所有这一切并不会因为川普离开总统的这个位置呢，仍然要坚持下去，直到 end， 直到世界的最后一天。今天呢，我相信这个朋友们啊，心情很沉重，就和我一样。我这个频道最起码大部分观众吧是支持的，和我一样心情都比较。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川普到1月20号之前还是总统。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还要看。人人都，我们都希望有奇迹发生，但是经常社会并不是按愿望去运行的。我们只能够保持能力的这个范围之内。今后呢，我觉得关于美国的话题，还关于中共对世界渗透改变的，还要。川普也许不是那种横空出世的骑在白马上的骑士，骑在白马上的天使，能够拯救世界。川普时代会被铭记，而且今天在华盛顿 DC 上百万人的超过超历史所有规模会被铭记，所有今天我们像一个水泡一样就消失了，他们都还会继续，都还会延续下去。这儿呢，咱们也聊了挺多的了啊，已经说了40几分钟了。那我觉得主要是跟大家交交心啊，说说咱们今后我面对这个世界还是要微笑着面对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保持有希望，我们没有放弃，那世界就有希望。可能我们寄希望很大的一个人失败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嘛。总之只要有人在坚持，希望总是存在的。希望呢是人类奇妙的一种情感，历史上黑暗的时刻很多啊，像咱们讲的罗马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那都是像世界末日一样。最起码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那一天，它不是世界末日还没到嘛，对不对？那我们仍然还有我们的希望，有我们能够做的，有我们的坚守。今天说的比较多啊，最重要的呢，时事方面呢，可能消息也就是这一些了。有朋友说8点钟以后会要复会，那咱们就等等看他复会后会发生什么，会不会又出现一匹黑马。从开头到现在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他以意料不到开始。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啊朋友们，我知道心情很沉重，还听我聊了这么久，还有不少朋友给我捐冲击国会这个事情呢也不会这么没头没脑的就完了的。像南希佩洛西啊，像这个民主党人呢，他们现在已经比较明确了，会拿这个事情可能作为打击川普的，认为是川普怎么怎么样煽动起了。那么现在川普还是总统嘛，这个矛盾还会尖锐的，也许现在还没有最高潮，已经相当高潮，接近最后的高潮了，但是呢这个戏还没有结束。好吧，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啊，咱们下回再见。如果有这个新闻特别赶紧的，我没有办法录播的情况下，那会提前告诉大家。多谢谢各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